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人口稠密地区，并且造成至少14人死亡，超过66人受伤。总理艾巴尼斯将会在美国特拉华州和美日印的领袖举行第四次四方会谈，预计印太地区的安全及稳定会成为会议主要讨论的议题。中日两国政府宣布就福岛核污水排海问题达成共识。SBS 电台各位好，今日是9月21号，我是邝美玲，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以色列及黎巴嫩真主党的战斗加剧，以军空袭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人口稠密的地区，并且说是针对真主党高层领袖的袭击。以军说空袭杀死了真主党一名行动指挥官阿基勒，以及多名精锐部队的高层成员。据黎巴嫩保安部消息人士表示，袭击是在真主党的一些主要设施附近，事件造成包括儿童在内至少14人死亡，超过66人受伤。另外，联合国高级人权官员表示，早前疑似由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一系列通讯设备爆炸袭击事件，明显是战争的罪行。有关的袭击是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组织的通讯网络，透过在传呼机和对讲机内装上炸药，令到有关设备发生爆炸。事件造成至少37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儿童和有3400多人受伤，其中有多人因此而变成永久伤残。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爆炸的传呼机是由以色列间谍在2022年创办的一间公司所制造。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蒂尔克表示，该次的袭击目的是想在平民中散播恐慌。美国虽然在6个星期之后才正式进行总统大选，但是选民现在已经开始进行投票，而外界就看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何锦丽。何锦丽就说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对民主是构成威胁。至于特朗普就说他必须从他认为正是摧毁美国的民主党手中拯救国家。明尼苏达州的一名选民表示，民主党对他来说是唯一有意义的选择。他又说他们对不同文化背景之争和一些愚蠢的阴谋论是没有兴趣，而他们也都绝对关心什么才是对美国人民来说是最好的，亦都会关心点样去改善佢哋嘅生活条件同经济，以及对每个人都公平。所以喺明尼苏达州嘅选民系绝对会直接投票俾副总统何锦丽，而佢亦唔明白点解可以投票俾其他人。欧盟承诺提供超过160亿元嚟到帮助中欧发生洪灾之后嘅重建工作。当地受到飓风鲍里斯嘅吹袭，经已造成超过20人死亡，数千人流离失所。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波兰、奥地利、捷克和斯洛伐克的领袖一起宣布有关的资金援助。他说该笔款项是来自欧盟的凝聚基金，主要是用作一些紧急维修的工作。他又表示凝聚基金是由 100% 由欧盟各会员国注入的资金，而并没有其他的共同融资，而现时亦都是非常时期，所以亦都要使用非常的措施。SBS 电台继续为大家看下一些国内的消息。总理艾巴尼斯将会在美国特拉华州和美国、日本及印度的领袖举行第四次的四方会谈，预计印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将会成为会议的主要讨论议题。而今次的峰会亦将会是在11月美国总统大选之前的现任总统拜登的最后一次会议。 乐伊研究所东南亚计划主任巴顿表示，虽然外界认为四方会谈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成果，但是他又认为会议是为该区带来了一个统一的战线。他对奥联社表示，四方会谈在很多方面都是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核心，所以对美国来讲，他们能够完成这项峰会并且以高姿态来到结束拜登在卸任前的这个工作是非常之重要。而他亦都认为，虽然今次会议可能是美国总统拜登摆出的最后胜利姿态，但是澳洲仍然在区内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曾经为联邦储备局及储备银行工作的经济学家陶利普表示，储备银行应该跟随美国的联储局在紧缩周期里面所采取的激进措施，来到压抑本地居高不下的通胀。早前美国宣布减息半厘，但是澳洲储备银行仍然在考虑加息来到压抑通胀。但是陶利普就认为，储银应该重新考虑一些较为温和的做法。他对奥联社表示，储银的政策和其他央行不同，就是他们是相对地逐步提高现金利率，但是其他的央行比澳洲更为激进，所以其他国家的通胀正是在度下降，但是澳洲的通货膨胀就仍然居高不下。今日是世界骨髓捐赠者日，现时有大概1000名的澳洲人正是迫切等候接受适合他们的活体干细胞的捐赠者。在澳洲等待骨髓移植的人当中，有 90% 都是血癌的病患者。不过现时登记捐赠骨髓的人数严重短缺，而原住民患者更加是特别要依赖本地捐赠骨髓的人士。澳洲骨髓捐赠者登记处的总监史密斯表示，目前在澳洲基于多种的原因，并没有足够的人去登记自愿成为干细胞的捐赠者。他又说，一般来讲，主要是大家对骨髓移植的过程以及对捐赠骨髓可以拯救其他人的性命缺乏认识。白血病基金会及澳洲骨髓捐赠者登记处呼吁，一些18-35岁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澳洲人都可以登记成为骨髓的捐赠者。中日两国政府宣布就福岛核污水排海问题达成共识，中国及其他一些利益攸关国可以参与独立取样，对核污水进行监测。中方亦都会逐步恢复日本一些合规格的水产进口。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日两国主管部门近期就核污水排海问题持续进行多轮的磋商，并且建议达成4点共识，包括日本方面会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尽最大的努力避免核污水排海对人体和环境造成负面的影响，并会持续开展海洋环境和海洋生态的影响评估。另外，日本亦都会欢迎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框架之下，设立覆盖排海关键环节的长期国际监察安排，亦都会确保中国等所有利益相关国家可以参与其中，以及给这些国家独立抽取样本进行监测和作实验室的分析比对。中日双方又一致同意，本住对生态环境和民众生命健康高度负责任的态度，基于科学持续开展建设性对话，妥善处理涉及排放的关切。同时，中方亦都会着手调整对原产地为日本的水产品采取的紧急预防性临时措施，逐步恢复符合批准的日本水产品进口。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强调，中日双方达成共识文件并不意味着中方是会立即全面恢复日本水产品的进口。中方亦都会继续在中方提出的要求得到充分满足的前提之下， 才会逐步恢复符合批准的日本水产品进口。体育消息，女子足球方面，澳洲女子足球好手科尔虽然仍然身体欠佳，但是她所属的车路士球会就在她未能出席的情况之下，展开了2024-25年度女子足球超级联赛的赛季，并且以主场之力以1-0击败阿士东维拉。车路士希望在今届联赛上争取6连冠的宝座，而该场赛事是由44岁的法国裔球员卡内里德在上半场为车路士入了全场唯一的一个入球，并且为新任的主教练邦帕斯特带来了值得庆祝的首场联赛赛事。接着是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昨日收市报8209点，升17点，总成交139亿元。昨日成交活跃股份有联邦银行，收市报144.05元，升6.8元 ；BHB 收市40.03元，升2.72元；Macquarie Group 收市231.17元，跌5.6元。CSL 收市293.64元，跌4.83元。Goodman Group 收市报36.29元，跌4.7元。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42063点，升38点。恒生指数寻日收市报18258点，升245点。上证综合指数寻日收市报2736点，升不足1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6802，对港元5.3013，对人民币4.7948。跟住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阳光普照，最高25度。墨尔本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7度。布里斯本早上有烟霞，最高28度。珀斯阳光普照，最高23度。阿德雷德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7度。荷伯特亦都系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4度。坎培拉间中密云，最高16度。最后系达尔文可能有骤雨，最高33度。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